好，那我们就再回到罗马书来。罗马书我给你们的哈、哦，已经给了给了一些的哈、哦。那我后面的会继续给大家哈、哦，但是要记得哦，我已经给你们到13课，给你们到13课，所以你们要记得下载下来，下载下来，因为有文字档的话，有些时候你们就可以直接看文字档哈、哦，帮大家复习一下，好。那我们继续来看第14章，好，那复习一下，我们就从第13节读到第15章的第13节，好，我们从14章13读到15章13，好。
所以我们不可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石。敌人的职务，我凭着主耶稣确知身性本物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的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恶行。你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不可叫你的善被人诽谤，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是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
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让弟兄别再破财。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不能，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若有以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
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不坚固的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都要叫人设喜悦，使他得益处，接入德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主经上所记，怒骂你们的怒骂都落在我身上。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但愿是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
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我说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又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
又说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又有以赛亚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但愿使人有盼望的上帝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
好，那我们14章呢开始，我们再很快的回想一下，就是呢我们在碰到有一些事情，那么呢圣经没有很明确的让我们就只有一种看法，这一类的事我们怎么办？第二个就是说，圣经有讲，但是做法呢，却是没有那么样的呆板，就是说，比如说有人就问我说，圣经说要用杖管孩子，对不对？那用什么杖？多粗的啊？那现在不能体罚孩子，那又怎么样用杖，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把他的，所以解释这段经文，我们就要把他的本意解出来，对不对？就表示说用杖管孩子，就是说我们真的是要用心去管教孩子， 那用心怎么算用心？哦，到底多严格的管才叫管教，对不对？哦，你可以管得很严，也可以怎样，也可以松。那弹性在哪里？所以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都是要去思想。哦，比如说，旧约时代的人会喝酒，哦，喝酒，对不对？新约时代的也会喝酒，因为酒在当时呢，就是一个饮料，对他们来讲也是要紧的。哦，但圣经就讲不可以喝醉，哦，不可以喝醉。所以有些人就觉得说，既然喝酒就有喝醉的可能，所以我就怎样不喝，是不是？哦，那有些人就说，你不要怕嘛，就喝嘛，反正记得你知道可以喝多少你就喝多少，对不对？哦，你就 让自己啊，不要被这个酒所控制。其实有很多这一类的事情，知道吗？哦，知道。所以保罗在这边十四章呢，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碰到这一类的事情，哦，那怎么样？哦，所以他就提醒我们，啊，有些人啊认为百物都可吃，啊，有人只吃蔬菜，哦，所以他就讲了，我们每一个人在碰到一些事情可做可不做的时候，根据我们所领受的神的话，哦，会怎样？哦，那么啊，有些你做的会不安，知道吗？哦，那如果会不安，那么啊，有些人做的不会不安，哦，也不是说他做错或者他不在乎，可能他会觉得，我觉得百物都可以吃啊，偶像算不得什么，对不对？哦，所以他不会不安，哦，所以啊，所以保罗就讲，所以每一个人的在这种信心，每个人不一样，知道吗？哦，所以十四章呢，我有讲啊，信心呢，这不是得救的那种信心。哦，啊，在圣经里面啊，是有区分的。哦，前面我们第十二章的讲，对不对？哦，你领受的时候，按着信心的大小，是不是？哦，所以这种那个是讲到我们从神领受的里面呢，就有大有小的信心。哦，啊，所以呢，这边也是一样，每个人不一样。哦，有些人啊，容易不安。哦，看到孩子做一些动作，他就担心害怕。有些人觉得说这样没什么，对不对？哦，所以软弱的意思呢，啊，上次我们提的，就是他容易担心、害怕、不安，哦，所以才叫软弱。所以他很可能就比别人更坚持。哦，我担心、害怕，我只要碰到酒，我可能就喝醉，所以我就不喝。哦，啊，所以保罗给我们的劝勉就是说，第一个重要是我们是神收纳我们，哦，不是这个人啊，吃喝不是你来管理他，哦，他是属神的，主才是他的主人，主人使他站立，所以呢，我们不要轻看，哦，当然相对的，那也不要啊，这一个也不要这个，不仅不要轻看，哦，也不要论断，哦，然后也提醒我们，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是不是感谢神？哦，是不是呢？啊，在当中呢，啊，是为主的。哦，那么讲了这些以后，那你也不能说啊，我是感谢，我是为主的。哦，保罗说，你不管怎么想，最后有一点，你总要记得，你要在主的审判台前，说明的，就是什么？哎，你也不要用说我是为主的，所以呢，啊，好像我就可以啊这样做啊，将来你在审判台前你要说明的，意思就是说啊，你嘴巴说的不算数，啊，是你心里面真正想的是什么，知道吗？啊，因为审判台前我们的心是被敞开的，啊，所以你的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啊，那时候你没有办法逃，知道吗？啊，没有办法逃，了解吗？啊，好，因为别人说我们只能从事实面去讲，对不对？还不知道我们的心真的怎么想吗？是不是？但是审判台前是我们一定知道，主耶稣知道我们的心，我们要跟神敞开心讲的。好，所以十三节开始，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是神收纳我们，是主能够保守我们，主才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为主而活，最后我们 第五个，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要在神的台前说明。好，这些如果我们明白的话，所以那我们要怎么样做这些？好，我们到底怎么样来行动，采取行动？所以他说，第一个，我们不要再彼此论断，好，不要彼此论断，好，就是说，论断这个字我们讲过的，就是你有一个动机，好，或者是一个想法，它不是好的，不要，我们往正面想就好，知道吗？哦，这个人不吃，我们说哦，那不错，那、哦、他有这样的一个谨慎，他不吃。这个人可以吃哦，他可以有这个信心吃，对不对？好、哦，我们不要往论断的方向吵，因为论断是指出别人是错的。好、哦，我们第一个不要往这个方向。所以第一个碰到这种事情，我们不要就直接想要定人的罪。所以第一个呢，要记得哈、哦，首先要紧的是不要定罪。不要先定罪，知道吗？好、哦，论断就是要定人的罪，不要先定罪。好、哦，第二个，不使人跌倒。好、哦，第二个，你在怎么做的时候，你要记得不要使人跌倒。好、哦，那下面就举一个例子，什么时候会使人跌倒？哦，一个不要定人的罪，第二个也不要使人跌倒。哦、那例子是什么？例子就是。就是以保罗以自己做例子，好，自己做例子就是他相信，以自己做例子，好，例子就是保罗自己，保罗以自己，啊，以自己为例，好，他以自己为例子，他就讲说，我相信，好，我凭着主耶稣确确实实的相信，好，第一个他讲，好，他确确实实的相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在他就不洁净了。所以呢，这个东西可不可吃，跟东西怎样无关，跟你的心有关，知道吗？好，跟你的心有关。好，你认为他不洁净，东西就不洁净。好，你认为他洁净，他就怎样洁净。好，因为就是保罗有一个观念，在提多书他也这样讲。他说所有的都是从神来的，都是神造的，都是神赐的、哦、所以呢上帝定规可以吃就可以吃、哦、所以呢他在这边呢讲得很清楚，他相信凡物没有不洁净的，但是呢人以为不洁净他就怎样不洁净，所以通常是人的想法，了解吗？人的想法、哦、人的想法。然后怎么会叫人跌倒呢？就十五节，你若因食物叫人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哦、因为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哦、不可因你的善被人毁谤。好，所以第一个，如果呢你很强调说要照你的方式做、哦、那么呢这个不敢做的人就忧愁了，知道吗？好，不敢做的人，第一个他会觉得，他就担心嘛，因为我们前面讲的，啊，不敢做的是担心，对不对？他比较容易担心，啊，他比较容易不安，哦，所以呢，如果他看到你就这样，这个也敢吃，那个也敢吃，他就很不安，知道吗？哦，那这样子你让弟兄忧愁，那你就没有爱心。你就没有爱心。好，那么呢啊，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这是第二种。如果呢他看你吃的他也跟着吃，不行、哦、为什么？因为前面讲他吃是有疑惑没有信心的，知道吗？所以吃完了以后他会自我定罪，了解吗？好、哦，他会自我定罪，所以这也不行。他不敢不吃，他不安，吃了他会自我定罪，那这就使人跌倒了，了解吧？所以使人跌倒是什么？使人跌倒一个是，如果他不吃呢、哦、不吃他会为你感到不安，吃呢他会觉得有这个定罪感、哦、觉得自己好像犯罪了，所以两个都是不安，知道吗、哦、两个都是不安。所以呢看你吃他不安， 那么呢，看你吃，他也跟着吃，吃了以后他还是不安，这样知道哈？所以两个要紧的是，第一个你不可以定罪，不可以先定罪；第二个也不要叫人跌倒。好，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所以如果你敢吃，但是旁边如果有一个不敢吃的，你要怎样？你不能吃哦，知道吗？好，你为了他爱他的缘故，你不能吃，了解吗？好，原因就是这样。所以呢，十六节讲啊，不可以因你的善被人毁谤，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喝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所以重要的原则是什么？更高的不是可吃或不可吃，知道吗？有比可吃不可吃更重要的，有比可吃不可吃更重要的，那就是什么？哦，那就是公义、和平，还有圣灵中的喜乐。哦，所以我们更要在乎的是，我们啊彼此更要在乎我们所行的是不是合乎神的公义，哦，是不是带来弟兄姐妹之间的和睦，是不是在圣灵里面有喜乐，知道吗？哦，这才是重要的。哦，所以啊，不要先定罪，哦，也不要使人得着跌倒。第三者是看重那个重要的，哦，重要的就是啊，神所在乎的，哦，是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哦，这才是真正重要。所以十八节，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喜悦，也为人所称喜。这几样呢，啊，本来讲的是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对不对？但事实上，他这几样只有一样，知道吗？哦，这三样其实是一样，所以他在这里呢，用单数，哦，他的动词用单数，知道吗？好，哦，啊，本来看起来是这几样，好，哦，但事实上啊，它合起来啊，只有一样，只有一样，就好像圣灵的果子只有一个，知道吗？好，哦，但是他却讲九种啊，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知道吗？好，哦，这讲九个，但是呢，他说圣灵的果子只有什么一个，所以这几样其实也是只有一个，哦，就是你要把公义、和平、喜乐放在一起思想，放在一起思想，哦，那神喜悦人也称许，哦，那么你不是服侍人，你是服侍主。所以呢，这里有一个更重要的高点是什么？我们的生活所做的抉择呢，是服侍主，我是在服侍主，好，我为什么会这样做？不是对人，知道吗？我是在服侍主，服侍主，啊，我为什么不吃？本来可以吃，为什么不吃？因为我在服侍主，啊，我在服侍主。本来我觉得可以做，但因着弟兄的缘故我不做，为什么？因为我在服侍主，这样了解吗？啊，不是我自己做主，是我是让人做主，让神做主，啊。啊，所以十三节，我们不可以先论断，不要先定人的罪，我们也不使人跌倒。哦，我们要看重那真正神在乎的公义、和平跟圣灵中的喜乐。哦，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服侍主。十九节就讲了，我们服侍主，那么接下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跟建立。哦，因为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所以我们服侍主呢，还有再来就是什么？建造生命。所以我们一方面服侍主，一方面建造生命，哦，两个，我们的生活有两个重要的，一个是服侍主，一个是建造生命。所以我们的服侍一定要带来生命的建造，是建造生命。所以他这里讲工程，讲建立，就是我们啊，在一起合而合一的，在当中追求和睦，就是要每个人的生命得建立。好，德性这两个字是我们加进去的，知道吗？好，建立什么？其实它是建立我们 有基督的生命，那这是用德性代表我们有基督的那个美好的品德，然后也是一个神的工程，你不会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因为每一个人主把我们放在一起都是为了让我们得建造的，这就是上帝的工程。所以在家里面我们是被放在一起，是一个上帝要建造的工程，在教会里面我们被放在一起也是神要建造的工程，知道吗？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就讲，上帝我们是跟神同工的，有人撒种，有人浇灌，是不是？那建造的是神，知道吗？所以我们是一个神的工人，在一起建造神的工程，工程。所以家也是这样，教会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能叫人跌倒，因为我们都是在当中服侍主被建造。所以二十一节，他就讲，无论吃肉喝酒，喝酒刚才讲了，那别的事都不要叫弟兄跌倒，人会跌倒你就不要做。所以二十二节二十三节就告诉我们一个原则是什么，我们对自己要做的事要有信心，知道吗？我们要自己觉得可以做的事你要能够有信心，有信心就是不自责你就有福了。第二个，自己认为有疑心的时候你就不要做，知道吗？因为有疑心去做就没有信心，没有信心就是罪。所以十四章呢，我们做一个总和呢，就是讲一件事情，就是说这是一个信心的自我省察，知道吗？一个信心的自我省察，一个人信心的自我省察，那么呢，首先第一个，你要说，我有没有信心？有没有信心？那你要怎么样自我省察？自我省察，比如说呢，雅各书呢，就有一句话让很多弟兄姐妹看了以后，那么呢就很为难，很为难。为什么呢？因为他就知道说这怎么办，第四章十七节，雅各书第四章十七节就讲，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如果我们知道行善要去行的事很多，对不对？那我们没有去做的也怎样，也很多。所以以前有个学生呢，大学生，他每次回家都会从那个某一个天桥过。那么你知道有一些人就是肢体不好的，他就会在天桥上面就摆一块布，就坐在上面乞讨，对不对？乞讨，那你给不给钱？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每次走过去就觉得犯罪，因为他觉得这些人看起来是假的，然后就不想给他钱。可是他觉得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做，就是他的什么罪，所以他就觉得很自责。这样了解哈？其实那一段话跟保罗在这里讲，凡不出于信心的，就是罪，知道吗？自责就是你不出于信心。好，那我们看怎么样做信心的自我省察。那第一，我们为什么会觉得会不出于信心？第一个很容易的是真理上有没有违背，了解吗？真理上有没有违背然后再来看你真理以外呢，但有些东西真理没有很讲清楚，对不对？你有些时候根据事实做判断，接着说，这个人我不能现在帮他，我现在帮他对他没好处，那我现在帮他对他没好处，那我就要从旁边走过去就好，不能帮他，帮他等于是让他继续在这个处境，对不对？那怎么办？所以从真理之后呢，你也不要说我良心安不安，知道吗？因为良心也不是，良心不安当然不好，对不对？但也不是扯到信心，知道吗？因为呢，信心软弱的就是良心容易不安，所以他也不算信心，知道吗？所以信心是什么？从十四章我会跟大家讲，就是呢， 你真正要有信心是什么？第一个，你要知道你是谁的人，知道吗？所以十四章的前面几个在讲，你是属主的人，主能使你站立，主已经收纳你。所以信心的要点是，你知道你是属谁的，你有没有信心不是你认定，知道吗？你要先说我是谁，我是谁的人，知道吗？所以有没有信心？第一个，我是属主的，再来，我这样认定是因为主能使我站立，这很要紧哦。你真的有信心，就是我这样认定，因为我是属主的，是主能使我站立，不是怎样，不是因为我这样认定，所以我就怎样，可以站立，知道吗？就是说我知道我这样认定是主能使我站立，这是第二个要紧的，主能使我站立。第三个，什么叫有信心？因为我知道我是为主而活。你也要知道你是不是失心，知道吗？所以第一个你要知道你是属主的，主已经收纳你。第二个你要知道是主能使你站立。第三个你要知道你是为主做的，为主守的，知道吗？这是第三个，第三个你是为主的。那么第四个呢？第四个，你的内心知道将来可以在神面前说明，你就你的内心在神面前说明，知道吗？就是我是这样想的，了解吗？没有隐瞒。然后最后就是你要意见坚定。所以我们常常觉得我有信心只有讲最后一项，了解吗？有些人觉得我有信心，其实他讲的有信心只有最后一样，他意见怎样坚定。但我希望我们在讲意见坚定之前，先把前面几样，那个才是重点，知道吗？意见坚定也重要，但是呢，前面几样才是使你意见可以坚定的核心。所以使我们意见坚定是什么？因为我知道我是属主的，主说那，因为我知道主能使我站立，所以我意见坚定。因为我知道我是为主做的，所以我可以意见坚定。我是为主做，我是为主活，所以我意见坚定。那再来，我知道我在神的审判台前可以说明，所以我意见怎样坚定。所以前面这几样才是意见坚定的基础，意见坚定的核心。所以呢，不出于信心，就是你有疑惑，就你意见不坚定，理解吗？但是记得不要把意见坚定当成那个表象，知道吗？那不是，你的核心是什么？核心是什么？核心是你相信，你一切是为了服侍主，为了生命的建造而来，而做持守的。所以我们面对弟兄姐妹的时候，不要先定罪，不要使人跌倒，要看，不要，要体谅人的顾忌，知道吗？体谅人的顾忌，然后呢，真正看重神看重的，看重神看重的。好，那么十五节章呢，保罗继续讲，所以呢，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叫邻舍喜悦得建立，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益处。所以接下来更重要的，不仅在这些事情上头不论断不轻看，更重要的是什么？生命中更重要是效法基督。所以十五章告诉我们更重要的，我们更重要的是什么？当我们在讲这些可不可的时候，有一个更重要的，可不可啊？到底能做能不能做？可不可以这样？可不可以那样？我们一个更重要的效法基督，而不是在可不可以上面一直想，知道吗？我们更重要是效法基督。所以一个坚固的人，坚固的意思呢，就是前面讲 啊，信心软弱，十四章第一节，十五章第一节，坚固的人，什么叫信心坚固？啊，什么叫信心坚固？就是呢，他在基督里面是自由的，知道吗？是在基督里面是自由的，就像保罗这样，啊，我凡物都可吃，但是呢，啊，该不吃的时候，他也可以怎样？不吃，知道吗？所以保罗讲坚固的意思就是，我向着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哦，向着外邦人，我就做外邦人，知道吗？向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哦，就是他可以处不同的环境，哦，不会对他造成困扰，知道吧？哦，这个叫自由，哦，这个，叫自由，哦，就是自由，就是说我在不同的处境之下，我都不会受他捆绑。所以呢，他在外面也很好，被关在监牢里面也没问题，知道吗？哦，监牢就不自由嘛。可是对他来讲，他不认为他被关起来，哦，所以坚固的意思，哦，就是他在基督里是真自由的人，真正自由的人。他说这样子呢，我们在基督里有力量的人，哦，你自由，当然你就在生命中带来力量。哦，你有自由，当然就你在心灵里面就有心灵的力量。你自由的话，你的心就是有力量，知道吗？哦，所以呢，你就要去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所以一个是对人，一个是对己。哦，既然你自由了，你里面有力量，那你就去帮别人担担子。别人有内心的担子，有软弱的担子，那我们就帮他，我们就帮他。哦，不是说啊，不求，不是因为啊让自己觉得喜悦，其实让为了让人喜悦，为了让人得建立，为什么？因为这是效法基督，效法基督。所以第三节，保罗就用基督做例子，他说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怒骂你人的怒骂都落在我身上，这是诗篇69篇第九节。哦，所以他用基督做例子。哦，那么呢，啊，人对我们的怒骂，人对我们的藐视轻看，那么呢，保罗说这些就像基督一样，基督是什么？他说这些都归在我身上，都归在我身上。哦，所以呢，为什么基督徒一定要饶恕人？因为基督说都归在我身上，知道吗？他们得罪的都是我，为了叫我们得自由，知道吗？所以保罗就在这边1到3节就是告诉我们，啊，我们真的在基督里坚固的人，啊，我们会体恤人，啊，我们会在当中，我们用我们心里的力量，我们去啊担负啊软弱人的担子，啊，当度软弱人的担子。哦，那么呢，啊，我们在当中呢叫别人的生命得着建造，哦，像基督一样。好，这个讲了以后，他就接下来就提醒我们，我们要从圣经里面，啊，我们要学习圣经里面的这些属灵人，知道吗？哦，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所以我们读旧约圣经呢，看这些属灵人呢，啊，学他们生命的功课最重要的是两样，一个是忍耐，一个是安慰。啊，忍耐跟安慰，啊，安慰呢就是所生的忍耐跟安慰。啊，忍耐表示什么？表示他在处境中并不是容易的，对不对？哦，表示你在那边需要等候。哦，比如说上帝给你的应许还没有实现，那你就要忍耐，对不对？那你碰到一些不如意的事，你就要怎样？忍耐。所以圣经的旧约里面，哦，属灵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忍耐。哦，信的人他就是在一个忍耐，忍耐，忍耐多久？很久，知道吗？比如说亚伯拉罕， 75岁，上帝就跟他说你会有后裔，对不对？100岁才给他。好，然后给他的应许是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是不是？可是他死的时候才有几个人而已，对不对？然后上帝说你要等，好，你的后裔要得这块地。好，不过呢，他们要先被苦待多久？400年。好，还好你不用活在地上等400年，了解吧？好，所以意思就是说忍耐。好，你等候上帝的应许呢，圣经告诉我们属灵人一定会得着，但是它是一个忍耐的过程。好，那忍耐的过程当中，第二个，如果你都一直忍耐，你就觉得怎样？没力的，知道吗？所以在当中上帝会给一些安慰，让你从安慰中看见盼望。好，比如说上帝给他以撒，然后最后他经历献以撒的时候看见神有预备，对不对？好，那以撒呢也要忍耐，上帝让他有百倍的收成，对不对？然后他挖井就被逼，挖井就被逼，对不对？而逼到最后，哎，敌人反而过来跟他求和，是不是？他就得安慰。哦，那雅各呢？到最后，约瑟被卖了，他觉得自己很悲惨。为什么？因为他最爱的太太死了，对不对？哦，那最后呢？他最爱的儿子也死了，是不是？他认为死了，哦，是不是？哦，所以从人看，他就在一个忍耐的过程。但最后他看见约瑟了，他就看见盼望，知道吗？看见啊，所以圣经一直在告诉我们，这些属灵人都是忍耐跟安慰。哦，那我们基督徒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也是一样，知道吗？我们在这世上啊，神眷顾我们，好，但我们也是一个忍耐的过程，知道吗？哦，我们为的啊，这个在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那许多时候我们也是在忍耐的过程，忍耐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等候上帝的建造，等候上帝在当中所做的一些使人生命中带来的福分，我们在等。所以我们在等候，所以呢，我们要紧的是我们在这个等候神做成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方面忍耐，但一方面相信上帝适时的会安慰我们，知道吗？我们会看见安慰，那这样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是实在的，是实在的。哦，因为我们的盼望不是今生的，知道吗？哦，是将来的，知道吗？哦，好，所以第五节他就讲，继续讲赐忍耐安慰的神。所以上帝是什么？上帝是赐忍耐安慰的神。那么呢，他会叫我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这是重点。我们同心效法主，然后呢，同心荣耀神，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我们怎么样同心，怎么样合一，就是彼此接纳，像基督接纳我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所以他就提醒罗马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在基督里面刚强的人，就要去帮那些软弱的人。那么我们重点就是效法基督，我们体恤人，我们愿意在当中扶持人。那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就是以主做榜样，我们在等候应许的过程当中，我们相信神总是把忍耐跟安慰赐给我们，赐给我。好，所以第八节，第八节到第十二节呢，他更提醒一件要紧的事，就是呢，在罗马教会里面，有两群人，一群是犹太人，一群是外邦人，知道吗？那他最要期望的是，外邦人跟犹太人要合而为一。所以第八节他就讲了，他说基督是为神的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 执事就是侍奉的那一位，就是他服侍犹太人，做割礼就是犹太人，所以他来的。那么呢，整个在福音书讲的，他是受做犹太人的一个侍奉，要把神给列祖的话都证明出来。那同样的，他也让外邦人看见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怜悯。所以呢，也是因为这样，所以也借着他，外邦人也看见他的怜悯，也在当中归主荣耀神。所以他就用了诗篇的话，18篇49节，还有撒母耳记下22章50节，还有生命记32章43节的话，然后还有以赛亚书11章10节的话，他就说外邦要称赞你，歌颂你的名。他就说外邦跟主的百姓，就以色列人一同欢乐。他说11节，外邦都要赞美主，万民都将颂赞他。那么以赛亚书11章10节，以赛亚书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兴起来治理外邦，他就讲基督，外邦人要仰望他。所以这里他就提醒罗马的弟兄姐妹，最重要的教会呢，一定要合一，要成为一个外邦人跟犹太人合一的见证。那么呢，第5节呢，他做了一个祷告，他说但愿是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5、6节他先做一个祷告，但是他又不放心，继续的提醒一件彼此要接纳的事，就是外邦跟犹太人要合一，然后再做一次祷告，就是但愿。所以你看第15节跟13节的写作都一样，两次的祷告，第二次就讲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所以他重要的就是盼望，知道吗？这个基督徒呢，你为什么接纳，为什么担待，因为我们有盼望，我们不看重眼前，知道吗？看重眼前容易起争论，但看重盼望，让我们可以在现阶段彼此接纳，因为我们都看重那一个将来的盼望。所以他说但愿有使人有盼望的神，所以重要的是看到那个盼望，盼望。那现在的人常常讲爱，其实圣经有一个很重要不能忘，就是盼望。我们活在艰难当中，我们要有盼望，因为信的缘故，所以他会把各样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那圣灵赐给我们的能力，所以我们知道那个盼望是实在的，是大有盼望。所以保罗在这边前后用2处的祷告，其实都是要我们忍耐，知道吧？因为神是赐忍耐安慰，所以我们要忍耐，因为神让我们充满盼望，所以我们要忍耐，知道吗？所以基督徒真正的功课，我跟大家讲过，就是忍耐，知道吗？所以我一直强调就是忍耐，真的真的就是忍耐，等候就是忍耐。因为等到什么时候你不知道，但你要存着盼望一直忍等下去，知道吗？这就是一个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历练，知道吗？所以患难生忍耐，保罗讲对不对？忍耐才生老练，我们就是忍耐。好，到这边他已经做祷告了，所以呢等于是说最主要的话都讲完了，最主要的吩咐都讲完了。所以到了15章13节呢，他就把重要的他要吩咐的话就讲完。那14节开始他在讲他自己的事，那我们从14节读到33节。
弟兄们，自己身心蛮有充足的出班的知识与能力， 彼此顺境，但我稍微忘胆写信给你们，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特因神所给我的恩典，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教所献上的外邦人因圣灵成为圣洁，可蒙喜悦纳。所以论到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除了基督借着我做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我借着我言语作为神及骑士的能力，并圣洁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甚至我为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亚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
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作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就如经上所记，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恭请圣徒，
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献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等我办完了这事，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往士巴拿去。我也晓得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
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蒙圣徒悦纳，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地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愿赐平安的神常和你们众人同在，阿们。
好，那我们从这里呢，保罗呢，接下来就开始要谈到他到罗马的心愿，跟他要做的事。所以十四节开始呢，他说弟兄们，我自己也深信你们蛮有良善，充足了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诫，但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特因神所给我的恩典。所以保罗在这边呢，他就很谦卑的表达了前面写了那么长的一段话，从第一章一直写到第十五章十三节他是相信这一个罗马的弟兄姐妹他们都是良善的都是有这些知识也能够在主里面彼此劝诫。那么呢，他只是稍微放胆写信给他们，就是说好像他在这边呢不是这些弟兄姐妹不是他牧养的，不是他带的所以呢他在当中好像把自己放在一个牧者的位置写，知道吗？所以他说我是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那为什么因为我是要也提醒你们的记性，因为神给我一些恩典就是我因为从神那里得了恩典，所以我才来写这封信什么恩典呢？第十六节使我为外邦人做了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所以呢，他就特别讲到他特别在乎的是 他在神面前领受的职分，知道吗？哦，这个职分是什么？就是他是外邦人的使徒。哦，这个职分呢，在当年的耶路撒冷大会之后呢，他们就看出来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保罗在这里也讲，因为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你们教会里面有外邦人，所以呢，我就放胆的写信来提醒你们，因为他是为了基督耶稣的仆役，仆役就是他是服侍主的人，也是福音的祭司，祭司就是要把人带到神面前，把神的福音带给人，所以呢，他是要把从外邦人当中得到福音的果子可以献给神，所以他因着圣灵使得这些外邦人都成为圣洁，可以蒙神悦纳，所以他是一个会长，他感谢神，他可以侍奉神。所以一个侍奉很重要的观念是什么？就是上帝给你的托付要变成一个可以献给神的。上帝给你的托付，你怎么样存着一个可以献给神的心意去服侍这些人，知道吗？就是我们做很多的这个上帝给我们的职分的时候，那我们在思想上帝你给我这些职分我要怎么做，常常我们会在乎是别人怎么看我，我的表现是什么，对不对？我的表现是什么？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们做父母的会这样，觉得孩子的表现就是关乎我，对不对？那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会比较在乎他在世上的价值，知道吗？我们比较会用世界的价值观去怎样评判他们，我们用世界的价值观，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来看我们的职分的时候呢，我们是一个侍奉主的，我们是一个侍奉主的人，那我们从主领受的职分，那我们看重什么？我们看重看重什么？是这些人在世上的价值，世人怎么看吗？这是我们在这一段里面要学习的。保罗不是，保罗说他看重的是这些人能不能献给神，他看重是这些生命，知道吗？他们有没有一个领受福音的生命，他才是他看重的，他才是他看重的。所以呢，当然我们会觉得说他信主很重要，对，但是重要的是他有没有领受基督的生命。所以信常常是一件事而已，但是有基督的生命往往是一生的事，知道吗？所以我们在当中总是要相信圣灵在当中会不断的运行在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些人上面，我们一直要这样相信，因为我们是福音的祭司，知道吗？我们是那一个基督的仆人，我们要把这些人成为一个祭物可以献给神，知道吗？所以这一段话保罗讲这个也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在所服侍的职分上头呢，我们看重神给我们的那我们也照着神的心意去做那我们所期待的是圣灵的帮助，使得我们可以把这些成为圣洁可悦纳的来献给神好，所以17节保罗就因着他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思念能够可以把外邦人那么成为可以献给神的外邦人可以献给神，所以他要怎样所以呢他就讲了，他要不断的把这个福音传出去第18节讲的使外邦人信顺服，知道吗？所以他要不断的把福音传出去，使外邦人可以顺服，可以顺服。所以呢他说他基督借着我做的事是他借着我做的我才敢提，其他我不敢提意思就是只有靠着基督做的他才敢说 他借着我怎样，第一个言语，第二个作为，有言语有作为，有神迹奇事的能力，第四个有圣灵的能力。所以保罗说他可以让外邦人顺服，第一个是话语，话语他说的话，人呢人要先明白，对不对？好，那所以你要先说话。第二个作为，作为呢意思就是行为，行为你的行为，你的行为你怎么做，那么这些里面神就用神迹奇事的能力跟圣灵的能力，你讲话，你的作为，那么上帝呢有他的大能，圣灵有他的能力，这样子在一起，那么他服侍的对象就顺服，知道吗？这也是我们刚才我讲的，我们服侍主，我们也有职分，那我们职分怎么样让人我们所服侍的人成为圣洁，可蒙神悦纳，也是一样，我们话语说的，再来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作为做了，接下来就是神的作为了，神的能力，圣灵的能力在当中做，所以这个我们在当中只能相信跟等候，知道吗？那么只能在当中不断的我们与神同工，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保罗说我曾做的神福音的祭司就是要人顺服，人顺服就可以献给神，就可以献给神。好，十九节保罗讲，我从耶路撒冷一直到以利里谷那么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以利里谷就今天的南斯拉夫的这个地方他说我从那边一直传这些福音到这边了到从这个耶路撒冷，那么沿着这个地中海的往北走往北走，所以耶路撒冷上去就会到今天的叙利亚安提阿，然后再来就到土耳其土耳其，然后就过来就到希腊，对不对？希腊再来往上走就到马其顿，再上去这些地方，他说我都在这里，整个罗马帝国的东半边他都传了。好，那么呢他接下来他就先讲，他说我立的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在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就如经上所记，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这是保罗的志向，保罗的志向，保罗神有给他一个职分一个职分就是做外邦人的这个使徒，你有职分了以后，那你怎么有，你要怎么回应这个职分那首先要紧的是志向，志向，知道吗？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职分上要有一个志向那保罗呢要做外邦人的使徒，那怎么做，要怎么做，所以他有一个志向，志向就是不在基督的名被传过的地方传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意思就是说他要当开路先锋，知道吗？要当开路先锋为什么？因为经上所记，这是以赛亚书52:15的话那这个就是神给他的话，或者用我们常用的话讲，就是神给他的使命或者意象，给他的看见，就是你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你要在未曾听闻福音的地方未曾听看见知道的地方，你要去这些地方所以这一节的意思就是保罗就用这一节成为他的志向，成为他的志向那这也是我们在回应神的选召的时候，呼召的时候常常要去想，我们要有一个志向，要有一个志向，知道吗？有志向让我们在这一个世界当中 就不至于啊偏迷失哦，因为它是一个方向感，了解吗？我们有个方向感哦，所以呢啊，我保罗说他立了一个志向哦，所以这个志向一立以后啊，他就一定要到没有被传过福音的地方，所以他一定要做开路先锋，成为一个拓荒者。好，那这个也这是我们侍奉者的啊。第一个，我们从职分里面我们要看重的是什么？第二个呢，我们回应神呢，回应神。第二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从保罗身上看的是，我们要有一个志向。啊，志向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啊关系，知道吗？哦，你觉得你要怎样？哦，但是这也不是说你就立了一个啊非常远大的雄心壮志，知道吗？哦，不是，是神给你什么话，这是我要提的重点，知道吗？哦，所以你要有一个志向的时候呢，你要从神的话来。如果你要立志向，我会希望你有神的话做根基，知道吗？哦，而不是你个人的雄心壮志，知道吗？哦，因为人很容易说，好，如果我要立志向，我就立一个什么大的不得了，没错吧？哦，我们叫小学生写他将来的志向，一定要写一个雄心大志，对不对？哦，哎，了解吗？哦，如果你的小孩写将来的志向说，说啊，我要去做一个什么清洁工，你很可能就就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哦，为什么？因为我们用世界的观点，知道吗？那志向不是，志向是神的话怎么说。所以如果你要立志向呢，你就要去思考上帝有没有给你话，知道吗？用上帝所给你的来当志向，不要用人的意思哦。上帝给你的啊，要记得保罗就是用上帝给的话就当志向，就让他啊，一生工作的目标，知道吗？哦，那圣经还有例子，比如说施洗约翰，他说什么？哦，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对不对？这就是他的志向，了解吗？上帝给他这个话，就是他的志向。所以我们啊，常常在生命的路上面呢，也是一样，哦，有一个志向，哦，但志向记得从主的话来，哦，啊，主如果没有给你话，不要勉强，知道吗？哦，你就看上帝给我这个职分，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就可以，了解吗？哦，那如果上帝给你这个职分，那又给你话，那个话就成为你的志向。哦，好，保罗讲了以后，那么很清楚，他是外邦的使徒，哦，他要能够啊领外邦人归主，然后可以献给神。哦，然后呢，第二个，他要当开路先锋，在没有被传过的地方传。好，这根据这两样，二十二节他就讲，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但如今这里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想往大西班牙去，可以从到你们那里，从你们那里经过，那蒙你们送行。所以保罗就讲得很清楚啊，罗马东边的地方哦，没有地方了，对不对？哦，然后呢啊，圣灵不准他往东边去，记不记得？圣灵要他往西边去，对不对？所以他从耶路撒冷北上以后，圣灵不准他往东边走，所以他只能往罗马帝国走。哦，所以往罗马帝国走，接下来啊，罗马的东边没有了，那就只剩罗马的什么西边。好，所以罗马西边一过去就是今天的西班牙。好，西班牙啊，那时候啊，法国的南部这些都还算蛮夷，啊，只有西班牙这些地方算是比较早开发的。哦，北边的时候都还是在北边的蛮族的地方，对，哦，所以罗马帝国还没有到北边，哦，还没有到今天的啊这个意大利再上去的法国啊这些地方还没。所以保罗就想到这个西班牙去，哦，所以他就讲，而且呢啊，他也不是照人的想法，那我想去西班牙我就去西班牙，哦， 要不然他当年在马其顿到雅典这个地方呢，要过到罗马很快，对不对？哦，他没有过，他就先直接先回耶路撒冷去，哦，因为也不是他想去罗马就可以去，哦，他又发现二十二节很多次的拦阻，他很多次就有心意想去，但是很多那每一次上帝都没有为他开路去，哦，所以他已经好几年都一直想去西班牙，哦，啊，想去先到罗马，哦，但是都没有，所以他这次就表达他的心愿，他的心愿就是去西班牙要路过罗马，哦，然后可以跟他们先有在主里面的交往，哦，那么呢心里满足，哦，然后蒙他们送行，所以保罗需要一个教会支持，知道吧，哦，原来他在东边传的时候是安提阿教会，还有一些他走过的教会，像腓立比教会，对不对？马其顿教会支持他。然后如果到西班牙去的话，这个路途就太远了，如果还要这些东边的教会支持他就太远，所以他希望呢更靠近西班牙的就是罗马教会，所以他希望罗马教会呢能够可以支持他，所以他就讲我跟你们交往，就跟你们在主里面有分享，那么心里稍微满足，就彼此从主那边得到眷顾，然后你们就送行，就是你们可以支持我继续往西班牙去。那我现在呢要先回耶路撒冷，二十五节，所以他是在回耶路撒冷路上在哥林多这个地方呢写的这一封罗马书。他说我要先回到耶路撒冷去，为什么？就是这个耶路撒冷呢就是因为马其顿、亚该亚这两省的人呢，他们愿意把捐款给耶路撒冷的圣徒中的穷人，因为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有饥荒，那穷人在古代穷人就很苦，因为就没东西吃，而且以前的饥荒也是时间拖比较长，所以保罗当时就希望马其顿、亚该亚他的这些教会的人弟兄姐妹可以帮助耶路撒冷的这些弟兄姐妹。那二十七节给我们一个观念，就是他说马其顿、亚该亚的人他们乐意奉献，乐意这个非常好，但也是还债，也是还债，为什么？因为外邦人是因为这些人因为耶路撒冷才得到属灵的好处，所以呢外邦人就欠犹太人、耶路撒冷的人有这个属灵这一个福音的债，还过来的债，知道吗？所以你从他们身上得好处，那你当然就要还过来回馈他们。所以保罗呢也不单纯的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个耶路撒冷教会对耶路撒冷的好像施舍，知道吗？他也不是单纯的说你们奉献给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是好像你们对他们特别好，其实你也是一个还债的心，还债的心，就没有特别说谁跟谁施恩典，知道吗？就是表示说这就是一个在基督里我们呢因着感恩而做这些事，你我现在有我就跟你分享，以前你们有福音就跟我们分享，知道吗？所以我们就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一个分享，一个分享。好，保罗说二十八节，所以他在讲到的跟罗马的弟兄姐妹也是分享，我去见你们我跟你们分享，那你们也把你们的一些物质跟我分享，那我也可以带着你们所分享的到西班牙去。那现在我把马其顿、亚该亚的他们跟耶路撒冷教会分享，我就带过去，那耶路撒冷教会先前也把福音跟他们分享，所以我们是分享，分享从神所得的恩。二十八节他说我把这个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 这个都是由美善的神在那边带出来，使给我们可以领受的恩，那么我就会往你们那里去。二十九节很重要，我也晓得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这是一个我们基督徒要有的有的信心，知道吗？神使我们去，我们就会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去。最重要，我们到一个地方，神带我们去一个地方，或神使我们在一个机会里面，我们都要相信这一点，我们一定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去。不是我们这个人有什么特别，知道吗？是因为我们是属基督的，基督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把它带过去。这也是我们跟一些还没有信的人在一起，我们要有这样的观念。既然我有机会来到你们当中，有机会跟你们在一起，那我就说，我就把基督丰盛的恩典带过来。所以我说这一句话很重要，就是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知道吗？不要轻看我们，不要轻看说，哎呀，我说两手空空来，不，我们是带着基督的丰盛的恩典。好，那么三十节到三十三节是一个最后保罗呢最要紧的，罗马教会要为保罗现在能做什么？现在能做什么？我们既然知道了保罗的志向，知道了保罗的计划，等等都知道了，对不对？假设我们也都认同我们也认同你的志向，我们也认同你的计划等等，但是呢你人离我们那么远，那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做什么？重要的就是祷告，就是祷告。所以三十节给我们一个最要紧的看见，就是现在你能做什么，就是祷告。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对宣教士小恩现在在查德，他们家都在那里那么远，对不对？那我们觉得说，物质上如果我们可以供应，我们也供应的，思念我们也思念，那我们能做什么？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祷告。祷告是什么？祷告是一个属灵的非常要紧的征战，知道吗？就是常常我们祷告的艰难，就是我们不是看到果效，知道吗？因为你祷告，你就觉得在那边祷告，你还不像在做一件事情可以使得上帝，知道吗？但祷告就是一个属灵上面的事。你祷告其实就在灵里面就是不断的在当中实力的，知道吧？所以三十节呢到三十三节就是一个要紧的。现在罗马弟兄姐妹都清楚了，那接下来罗马弟兄姐妹能做什么？就是祷告。所以保罗说，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也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就是保罗说，你们要为我祷告，而且要竭力，竭力，因为这个是主的心意，这个是圣灵爱的感动。所以我们做操练，我觉得操练里面一个很难的就是祷告，因为我们的祷告很难用力，知道吗？到底什么样算竭力的祷告？竭力的祷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祷告里面要思想的。竭力的祷告呢，如果我们要来看竭力的祷告，什么样叫做竭力你怎么样算是竭力所以竭力的祷告呢圣经里面保罗每次讲到竭力呢第一个一定是对付肉体。每次讲到竭力你们要竭力奔前面的路程，竭力进入安息每一个竭力呢都是属灵的竭力，一定是对付肉体肉体常常让我们 不太想祷告，知道吗？因为我们觉得祷告怎样摸不上边，肉体常常使我们忘记祷告，对不对？那肉体常常使我们觉得说好像用处不大，对不对？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对付肉体，对付肉体，竭力就是你竭力对付肉体，因为我们的肉体会软弱，会灰心，所以真正竭力的地方是在对付我们自己，对付我们自己，我们会灰心，知道吗？会软弱，所以祷告很难的就是这两样，这两样，因为还没有成就，那我们就一直等，一直等，对不对？所以我们祷告久就怎样，没力了，然后灰心了，知道吗？所以呢，这是我们先思想到这里，所以我们对于这个长远的不太容易摸着上边的祷告，才是一个属灵的艰难的操练，知道吗？记得对付的就是对付我们的老我，对付我们的肉体。好，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呢今天读的14章15章呢我们就给自己一些思想，就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效法基督，那么我们在这个属灵的路上给自己一个提醒，它是一个忍耐的路，忍耐的路，但是神必会给我们安慰，所以我们总是有盼望往前走，然后呢我们也对自己的职分看重，神既然把位置给我们，那神一定会引导我们，带领我们，那这些我们都从这一段话里面得着，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那我后面会继续的把后面几课寄给大家，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让我们今天能够读诗篇，能够读罗马书，让我们知道主你实在爱我们，眷顾我们，保守我们，也知道我们总在你面前要当存敬畏信靠依靠你的心，也求主保守，让我们所看重的是我们向你的顺服，是我们在你面前的交托和仰望，求你看顾我们，眷顾我们，使我们在当中艰辛的依靠你，感谢主保守众弟兄姐妹，谢谢主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